能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再次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主啊，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可以全心全意来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的那一位神。是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唯有你掌王权居首位。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看见是你的荣耀。主啊，让我们在今天在敬拜当中能够遇见你，能够看见你。主啊，让我们在今天敬拜当中能够看见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蒙恩。主啊，谢谢你们把今天早上的聚会恭恭敬敬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你面前，就像我们唱的这首歌，能不能真的在你面前得着是你的喜悦。我们更求主你让我们真是下定决心，一生爱你，一生侍奉你，一生奉献给你，愿你喜悦。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的必得安息。再次找一个地方，轻轻闭上眼睛，你的话，你应许浮上心头，我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心必得安息。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怜惜。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再次，接下去来，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怜惜。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听你声音，长久在你拥满爱的荣耀。从头来，再个就从头来。找一个地方，主啊，是的，当我们带到你神座前的时候，让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的眼睛来思想你，来爱慕你，来追求你。主啊，我们的心渴慕你，我的灵仰望你，靠近你，我的心必得。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怜惜。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接下去，你的爱，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灵。你的爱，你的温暖，安静我的心，安静我的。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与你相遇，徜徉在你怀里安息。 I want to go to a praise， 听你声音，享受在充满爱的同在里。是的，主耶稣，当我们来到你的怀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享受那充满爱的同在里面。主啊，让我们就是活在你荣耀的同在中，在今天的聚会里面，祝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来向主你从深处来呼求你，神你在我们当中彰显，把以下的敬拜仰望在你面前，保守祝福以下带领敬拜的姐妹们，以及所有来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求主同一个灵来更新我们，来带领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一起在主日跟我们一起在这边敬拜主。我们用一段神的话语开始今天的敬拜。诗篇十九篇第七到第九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感谢神自己的话，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中文敬拜者。
感谢主，每一个星期天我们都可以相聚在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教会。你们上个星期过得好吗？感谢主。在这一星期当中，我也看到牧师在他的群里面发了很多让我们祷告的事项。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向我们的弟兄姊妹献上我们的爱，在神的面前让神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他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相信我们的救赎主活着，阿们。他给我们的总是好的，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唱《我的救赎者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里不再沉睡，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里不再沉睡， 将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
是的，阿们。
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想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
阿们，
阿们。每当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有信心。你们呢？感谢主。好，下一首歌，让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当我们唱诗赞美的时候，我们的神得着荣耀；当我们唱歌赞美的时候，一切在我们身上的捆绑，魔鬼给我们的试探引诱，都因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赞美，他就暴愧蒙羞逃跑了。所以当我们在一些环境当中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张开你们的嘴，大声地歌颂我们的主。当你歌颂他的时候，你自己有力量，在你身上的一切的试探都会走开，你身上一切的缠累都会解开。不要小看在神面前的唱诗，让我们大声地来唱。可能你说你的啊，我的声音不是很好听，我唱歌的时候那个音调不是很准，但是神岂看的是你的音调，神看的是你的心。阿们。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向我们的神歌唱。
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罪 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侵略，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千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你流出宝血，洗净我污秽，将我的生命赎回。你为了我的罪牺牲永不悔，写明你极大恩惠。我深深体会你爱的宝贵，献上自己永追随，或伤心或亲烈，或胜利或死别，愿刚强壮胆永远不后退。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千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哦，你爱永不变，从今直到永远，深深浇灌我心田。或天旋或地转，千沧海里桑田，都不能叫我与你爱隔绝。
主啊，实在感谢你，因为你的爱永不变，所以不管在什么情况，是刀剑，是生是死，是天使掌权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爱放在我们心中，你用爱来连接我们，你用爱来拯救我们，你用爱来教导我们，在你里面我们成为弟兄姐妹，就是要彼此相爱。主啊，把这样的爱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我们因着这个爱活过来，让我们的眼睛亮起来，让我们的心活起来，让我们在服侍主你更因为这个爱更有力量，因为主你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来展示那个爱的力量了。谢谢主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永远活着的神，我们知道你是永活的主，让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唯有依靠你，跟随你，我们生命才能在你的带领当中过个得胜的生活。主啊，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成为主你所喜悦的儿女。主啊，让我们这是唯一要认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你是永活的主。主啊，你的护佛真是救赎我们。主啊，求帮助我们，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更多的展现神你复活的大能，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个人的生命当中啊，特别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更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能展现出来。主啊，我们的信你的神，我们所信的神是活活的神，是活生生的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做工的神。从起初到现在，神你不停的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来动工。主啊，你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成你要做的事情。主啊，求你记下我们生命当中来磨成我们，磨成更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谢谢主你。主啊，我们特别为你的救恩来赞美你，来感谢你。主啊，让我们真是在享受这样的救恩跟赞美的时候，主啊，真是让我们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全心全意的安静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来领受神你从上头要赐下的话语，来浇灌我们，来更新我们，来造就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活在你面前蒙主你所悦纳。 主，我们真是把今天的聚会恭恭敬敬仰在你面前。我们也为了农历年即将来到，特别是29号教会将举行的农历年的庆祝晚会来祷告。神啊，求你真的使用这样一个晚会啊，让我们的心更连结在一起。主啊，更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来邀请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有赴你这样一个啊荣耀的时刻来庆祝的时刻。主啊，我们纪念这件事情，求主你大大的使用这样的时光来荣耀神你自己。主啊，把那一天所要做的一切事，你恭敬仰望在你的面前当中。每个团体的配合，每个节目的啊这个串联，都有神你自己的同在。主啊，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乃是你啊借着我们要来做神你要我们做的事情。主要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也特别为了3月份的1到3号，我们青少年他们的冬令营来祷告。主啊，求你真是来分赐感动的灵在所有的家长的心中，也在青少年的心中，让他们真是不轻看这样一个机会。主啊，好叫他们真是在那样的机会当中能够遇见主你。主啊，你在那样的机会当中真是能够向他们讲话。主啊，叫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学习依靠你，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就学习用主的话来过他们的一生，好叫他们到老的时候他们不偏左不偏右，因为神的话成为他们的定规，成为他们的道路。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你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你，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把这次的灵修会冬令营交托仰望在主的带领当中，把每一位去参加的人，包括那里的讲师啊、同工们所需要的一切一切一切，我们恳求主你自己带领，恳求主你自己祝福这样一个聚会。特别再次纪念在教会当中要身体前来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恳求你的医治领导他们，恳求主的带领，你的保守来遮盖一切，真的在困难当中，在病痛当中，在不知道怎么样的人的生命当中，神你彰显你自己做带领的工作，神你自己做拯救的工作。我们特别把九恩娜她再重新计划在2月份要做的2个测试，我们求主你真是保守他让他真的心中没有惶恐，因为神你他是他的主让这样一个 test 都成为他最好的一个生命的再次往前走的一个要进的一个起点。主啊，让我们心中没有惧怕，因为神你是可靠的，因为神你是不误事的神。我们单单仰望你，我们依靠你，我们把他交托在主你的带领当中。我们也特别真是为成群弟兄他的手跟脚的再次来祷告，神你医治他，神你看顾他他的需要，他的家庭，他的孩子们有离开家庭去求学的，有在他身边的包括成群的工作，每天的 commute， 我们求主你真是带领他，祝福他主啊，他是你所爱的，就求主你赐下够了恩典在他的生命当中来见证你。再次把燕燕的复健的完全的得着医治仰望在神的带领当中，神你医治他们，看见他礼拜三晚上在冒着风雨来参加的这个祷告会。主啊，他是爱你的，就是求主你除去他的生命当中肢体当中那些对他有害的这个细胞，都把它挪走让他就是完完全全得着康复，得着，以我们谢谢主你。主啊，在教会当中有年纪大的弟兄姐妹，在这样天气变化的时候可能身体不舒服可能腰酸背疼，我们求主你医治他们，还有我们的很多亲人，他们在经历病痛当中，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复活的神，主啊，求你医治临到他们的身上。主啊，我们求你带领我们教会当中这些年纪比较小的这些孩子们他们在学校可能要感染到很多的 flu 听说最近的这个流行性的感冒也从东部慢慢转移到这边来了。主啊，这次的感冒是流行是大的，是厉害的，我们求主你真的自己来掌权，自己来眷顾教会当中这些年纪比较小的这小孩子们甚至抵抗力比较弱这些人，我们求主你护卫着他们，保守他们没有受到这个感冒的攻击我们再一次也把今天要做的一切的事情仰望在你面前，求主你带领我们在今天在整天当中每件事都能荣耀神你，每件事都得神你的喜悦。愿主你再一次差遣圣灵在我们当中做连结的工作，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天上的真神，愿尊你。 降临，指引心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只有一世，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全民和荣耀全是福的到永远。阿
弟兄姐妹请坐。
大家早，欢迎大家一起来聚会。我们先欢迎一下今天新来的朋友，右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没有，我们花一点时间彼此问安好吗？我这边做一点简短的报告哈。我们高兴这个 Holt International 的这一位Frank Grubbs 弟兄，他今天在这边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一点点东西。等一下他会在一楼教育厅，他会摆一个这个国际儿童赞助的这个陈设。等一下我们花几分钟等我报告完，请他上来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周三晚上还是一样，中英文的联合祷告会是8点钟，由黄鸿章执事来带领。对不起，第五点，儿童团契 Good News Club 本周五晚上7:30到9点钟在教会301室举行，请家长们按时来接送孩子，欢迎学龄儿童4岁到5年级的都来参加。第七点，合神心意的领袖于1月23日周三晚6:45开始上课，每周三在106、107号这个教室开课，请执事还有团契的负责人还有任何人有预先研读的，请先预先准备，以后也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来参加合神心意的门徒训练。弟兄姐妹若合成3人到5人一个小组，牧师愿意来开班带你们上课。第八点再唠叨一次哈，教会的午餐服务是为了鼓励弟兄姐妹留在教会彼此交通，教会鼓励弟兄姐妹一次奉献全年的午餐，以免每周付款，每人全年是200元，12岁以下的小孩子的话全年是150块。牧职会也呼吁弟兄姐妹乐捐主日的午餐以帮补开销，每一个主日的午餐所需的经费是375元，请尽自向办公室里面登记。第十项，青少年冬令营，刚刚牧师的祷告里面有提到，将于3月1日到3日周末在这个 Camp Pondo 举行，有意参加的请向 Pastor J 报名。我家一样是2月9号，我们有一个这个春节的这个庆祝晚会，那天晚上我们的节目大概是下午是5:45开始，我们希望弟兄姐妹可以尽早约你的邻居朋友亲人，我们希望他们一起来跟我们，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不是光光我们大家在这边庆祝，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外展的事工，我们到时候会请很多小组大家一起来帮忙，请大家摆在祷告里面纪念。我们现在花一点时间请这个Hope International 这位Frank Grubbs 弟兄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会先放一个短的 video， 然后他会上来介绍一下。
The love a mother feels for her newborn baby is a limitless love. They share a bond of 3 chords, a bond of heart and soul and spirit. A mother will do anything to protect her child, even if it means sacrifice and hardship, even if it means leaving her child in the care of others, even if it means never seeing her child again.No mother should ever have to make this heartbreaking decision. And yet, around the world, thousands of children are needlessly growing up in institutions, apart from their families. Out of love, struggling mothers break the precious bond they have with their child so that he or she may have a better life somewhere else. At Holt, we believe the best possible place for a child to grow up is at home, safe in their mother's arms. They have a family, and that's who they should live with.So how do we end this painful cycle? What can be done? Through child sponsorship, compassionate people like you and I can empower single mothers and struggling families to independently care for their children. We lift them up by giving them the tools and resources they need. And while they work towards stability and self-reliance, we provide everything their children need to thrive, from food, clothing, and medicine to school fees and supplies. As Holt sponsors, we are the glue that holds the bond.So that a mother never has to know the heartache of separating from her child. And a child never has to grow up without a mother.
I'm holding this precious little boy, and he is just adorable. And I was just thinking, my best friend just became a grandma, and she has a grandbaby that is just precious too. But wow, their lives are...hugely different, but with a sponsor, this boy can have an amazingly bright future too.
Good morning. So great to be back with you.
很高兴又能够回到你们当中。
There are 2,000 verses in the Bible dealing with the poor. God cares about the least of these.
圣经里面有2000多节提到贫穷。
So we're going to read all 2,000 verses this morning.
我们今天就要读这2000节。
No, we're not. No, we're just going to read two.
我们就读两节吧。
Just let you see where God's heart is at concerning the poor.
我们让你知道神的心对贫穷的人是在哪里。
1 John 3:17 and 18.
约翰一书三章十七节。
But whoever has this world's goods and beholds his brother in need,
First John 3:17-18. 第十八节，小子们呐、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So what's that? That's basically saying is, if we love Jesus, we're going to reach out to the least of these,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他在说，如果我们爱神，我们就真的应该要伸出手来去帮助这些穷困的人。
Says that our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our words.
我们的行动会比我们的语言还要强而有力。
And I'm excited to be part of Holt International. Holt's actions have been speaking louder than their words for 63 years.
我很高兴我能够在这个 Holt 国际中心来帮忙，他们已经有63年在做这个事情。
For 63 years, Holt has been reaching out to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过去这63年 ，Holt International 他们一直伸手出来帮助世上各个地方的贫穷的和孤儿。
One of the ways they do that is through child sponsorship.
他们有一样比较特别的方法，就是来收哎认养这些孤儿孩子。
In our family, we sponsor 8 kids with Holt.
他们家里面，他们有认养了八个 Holt 的小孩子。
We have 8 picture folders like this at home.
他们家里会有这个八个这个孩子的这个相片的这种。
The reason we do, we just believe God has blessed us so much.
他相信，他愿意做这个，因为他相信神对他的祝福相当的多。
And it's $34 a month to sponsor a child.
34块钱一个月就可以支持一个孩子。
Not that much for us, but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to those kids.
对我们来讲不是很大的金钱，但是对这些孩子，给他们一生的影响不得了。
And if you would like to sponsor a child this morning,
如果你们愿意支持一个孩子，
we have a table set up downstairs.
我们在下面楼下会安排一个桌子。
It's really simple. Just pick out the child that you'd like to sponsor, fill out the slip inside, give the slip to us, take the picture folder home with you.
很简单，你把桌上你看这些孩子的这些一个讲义，你拿起来，把中间那个单子填好了，把这个带回去。
I just want to close with this. Each day, 22,000 children die from malnutrition and preventable diseases.
每一天，世上有22,000个孩子因为营养不足，因为家里的贫困。
That's just an incredible number.
这是一个很巨大吓人的一个数字。
You can look at that number and say, "What can I do? I'm one person."
你看看这个数字，你会说我只是一个人，我能做什么呢
？Well, you can do like we did. You can reach out to one child, make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to one child.
他说就可以跟我们一样的，你可以伸手先帮助一个孩子。
Thanks for letting me share with you, and really hope to see you downstairs.
谢谢你们让我分享，我希望等下在楼下看到你们。
And thank you so much for letting me share with you again.
谢谢。我们谢谢，我们后面，我们下面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招待，麻烦你们进来一下。麻烦你们请进，谢谢。让我们低头同心祷告，慈悲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主，你赐给我们生命，你赐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在你的国家里面有福分、有份的这个生命，我们感谢你。我们在地上，你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让我们在这边学习彼此相爱，学习你的话语。学习怎么样能够蒙你所喜悦，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敬拜，我们在这边可以得着喂养，我们也在这边可以学习将来怎么样把你的福音传出去。 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每一个人都安心乐意的在这边愿意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金钱摆在你的台上为你所用我们将一部分的金钱从我们自己口袋里拿出来因为我们要跟你的国度有份求神你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运用这个钱也求神你特别祝福这个安心甘心乐意服侍你奉献的人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将下面的时间交给毛牧师今天他证道的题目是复活的确据与信仰
当我们再次聚集在神的圣殿当中我们向神诉说我们心中的感恩因为神总是爱我们带领我们经过每天的日子不管在顺境在逆境在眼泪当中在欢乐当中我们都看见神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今天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议题就是复活的确据与信仰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亲人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会到一个地方我们说我们知道那是天堂他们在那里去的时候在牧师讲道当中在崇拜当中都会强调一件事情我们不要太悲伤因为他们只是回到神的家中神为他们预备那个美好的家乡将来有一天在那里我们要与他们相见这个不是安慰的话这是个信仰这是个真实的所以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啊分享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这样的信息对我们是多么的重要我盼望我们的信仰不要失落了我们真的能见到我们所爱的人将来在那一天的时候我们能遇见他们而且不单单这样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当中的最后一句话说我信罪得赦免我信什么身体复活在信仰告白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信身体复活弟兄姐妹这不是个口号这是信仰真正的落实在这句话当中我信身体复活神再来的时候他要从坟墓当中来召唤所有在他的名里面离开世界每个人再重新起来我们当主的大降临的时候在君王的羔羊的这个宴席当中我们要先预尝到那样的一个欢呼的时刻所以非常认真的非常慎重跟谨慎的来预备在十五章更多前书这样的信息来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么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已经分享了在更多教会当中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看到更多教会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十六章当中他讲到更多教会所面对的十六个问题弟兄姐妹你说教的问题多不多单单在哥林多教会他在前书已经讲了十六个问题然后在后书他还要继续讲下去我们都不希望看到教会有问题我们都是要看到教会是和和睦睦的我们都希望看到教会没有冲突大家彼此相爱真实在里面主的里面相爱但是这是人的团体在人当中因为有罪所以在人当中难免有冲突难免有一些事情在发生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针对这个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他连续十六次来讲到教会问题在第一章他论到教会因为骄傲撕裂基督的身体因为他说我属保罗我属亚波罗我属基法我属基督每个人不同的看法每个人在信仰当中有他们自己的执着他们好像是在指导整个教会应该怎么做才是他们想要的不在第一章保罗清楚告诉我们因为骄傲因为自以为是 来侍奉基督的身体，侍奉教会，各走各的。一个教会里面，所以保罗说：“是我为是我为你们施洗的，是我拯救你们吗？不是，是基督。”这第一章，第二章他告诉我们论到什么？基督十字架以神的智慧，神要拯救是哪些人？神的智慧，神用他的十字架来拯救那些被看作愚拙的人，被看作没有用的人。神用他的十字架来证明，这个世界上只有他的十字架能战胜一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十字架下来看见我们自己的在神面前多么软弱，也就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无用，然后我们重新站起来。我们过去一直讲到摩西从我不能到神能的阶段，但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人，那就是使徒彼得。如果你看到路加福音第五章，你看到那个使徒彼得他怎么样？他一开始他看到他不能，为什么？他整夜打捞鱼，有没有打到？没有。到天亮的时候，他在洗网的时候，耶稣来到他当中，要他把船稍微往里面移一点，然后耶稣做什么？站在他的船上向岸上的群众讲道，讲完之后耶稣开始执行他的拯救计划，把船开到水深之处，把神向后移，然后他就叫他下网打鱼。可是这个时候的彼得怎么样？非常的疲倦，非常的累，忙一天晚一个晚上都没有打到了。我们知道保罗使徒彼得他是什么？他是加利利海上那些打鱼的冠军，他最会打鱼的。可在那天晚上他完全没有打着什么，在他失败当中，在他觉得他不能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到他的生命当中，当他在重新打鱼的时候怎么样？在最不可能的时机，在不可能最不可能的时段，他打到他一生当中最多的一次鱼。是谁能？神能，是耶稣能。因为这样他重新来呼召那一位失败自以为是的彼得重新回到他的岗位上。所以耶稣跟他说什么？当彼得他在这个时候他跪在耶稣的脚板上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什么？我是个罪人，对不对？但是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说什么？你不要怕，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怎么样？你要得人如得鱼了。我们不知道当彼得一生当中他是不是能经历到这样的事情，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注意念了使徒行传第三章，你会看到当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跟一群学生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他们 在群众当中讲道的时候，那天有多少人信主？3000个人。如果彼得在那个时候，如果我是彼得的话，我会非常嚎啕的痛哭跟感动。不久以前耶稣讲的话今天实现了，将来不要怕，将来你要得人如得鱼。耶稣基督把保罗的生命从一个海边，从加利利的海边带到哪里？带到广阔的人茫茫的人海当中，让他在那个地方去捕鱼，让他在那个地方来为他拜上他自己。这就是生命当中保罗在也好，摩西也好，彼得也好，主怎么提升他们。我们看到彼得一生就跟随耶稣基督，就算他曾经3次不认知，但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稣重新用3个问题把他又赎回来了。感谢神。所以第二章论到基督十字架以神的智慧，所以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神要怎么样复兴那个教会，神要怎么样更新那个教会，神要怎么样供应一个教会，不是靠我们的想法，不是靠我们的智慧，靠我们的知识，靠我们的经验能够达到的。那个在哪里？那个 key 在哪里？那个 key 在神的手中。时候到的时候，神要兴起他的工作在地面上。当时候到的时候，神要点燃一切侍奉他的心的人，在他面前为他摆上，让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就是这样子。那么在还没到这里，我们该做什么？我们不是在那边抱怨，在那边埋怨，那没有用。在那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紧紧的等待，在祷告当中来等待神的来临。神让我们有一段空白的时间， 是当我们有丰富的时候，是当我们有空白的时候，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但是就像今天早上领唱的姐妹所带领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对不对？当你在迷路的时候，在迷失的时候，他怎么样？他还是活着的神，他在带领你。所以第三章就开始论到信徒都是与神怎么样同工的。在更多前书第十五章的第三章第三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不是我在这个人在做，你在做，他在做，不是。我们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什么同工。如果你知道你是神的同工的话，你没有大过神，你也没有比神厉害，你也没有比神行。所以要怎么样？要跟神同工，要让神怎么样来带领我们，要让神来更新我们，要让神来使用我们。我们也必须在神面前谦卑来等候他，才有可能。第四章论到什么？基督的使徒与管家的责任。神给使徒们有管家神把教会交给使徒们，让他们来管理神的教会、神的家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责任，神付给他们。第五章论到教会中有什么淫乱的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因为这件事情不圣洁，来打垮整个教会的事工，来打垮整个教会往前走的道路，整个都被黑暗了。所以第六章开始论些什么，还讲到更大问题，什么信徒之间的争论，信徒之间的冲突争论。到第七章讲到婚姻问题，第八章讲到拜偶像的食物要不要吃，第九章论到使徒的权力跟责任，第十章讲到敬拜偶像的事情，那是什么样的事情？第十一章敬拜的礼仪跟主的圣餐，我们不能轻看，我们不能轻看。第十二章论到圣灵的恩赐及身体的功用，我们是什么？是基督的肢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是怎么样在神的家中，我们每个人做不同的工作，有人是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有人是耳朵，有人是鼻子，每个人做的不一样。但是这个手不能指挥脚，手不能指挥眼睛，在指挥眼睛的是什么？是这个头在指挥。我在教会当中，我不能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是耶稣基督的灵在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没有清楚到那一点的时候，也许我们永远会落在一种很失败当中，很颓丧当中。过去年轻的我在牧会当中，我有很多的点子，我有很多的想法，在过去牧的教会当中也做得这风风火火的，但是在往头再回去看的时候，那又怎样？没有生命的建造，那又怎样？我感动是什么事情？在圣经当中，你看不到一个字说教会增长的事情。教会增长，我们看到是什么？当保罗到某一个地方之后，他到某一个城市，他做什么事情？他去坚固教会。教会是需要被坚固，当教会被坚固的时候，教会就会怎样？就会成长。当教会没有被坚固的时候，教会就会失败，会颓丧下来。所以保罗他到每个城市之后，他要回去之后，他都是在他所传扬过的教会当中，他回去来坚固他们，他们的信心，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就像更多前书这十五十六章当中，保罗用他的书信在做什么事情？在做坚固的工作，坚固的工作。当耶稣复活以后，他跟他的门徒、跟使徒讲、跟彼得讲什么？你回头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要坚固你的弟兄，要坚固你的弟兄。弟兄姐妹，神把这样的使命交托在每个人身上，坚固你的弟兄，坚固你的姐妹，不要让他们灰心，不要让他们失望。求神用他的力量把他们赢回来。第十三章就开始论到什么？爱的真谛，怎么去坚固他们？爱的真谛一再告诉我们，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等等。讲到最后，十四章开始讲到论到圣人的恩赐及教会该守的规矩。所以十四章最后一次讲到什么？所以我们要规规矩矩的行事。这第十四章的四十节，第十五章我们这一两次要分享的论基督复活与我们的信仰，这是我觉得在整个 这个更多前书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愿意用一些时间再把这个再复习一下，让我们能够把这样整个串联起来。他们看到这不是个知识上，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这一章就讲到什么？捐助信徒需要的问题。保罗他 cover 到很多事情， cover 到很多教会正在发生、正在进行、正在酝酿的事情。保罗 cover 到很多事情，为了什么？为了要坚固教会，为了要坚固教会，为了要做什么？为了让教会成为一个什么健康的教会。健康的教会，好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经，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一起来。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的，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接下来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今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倒了。以后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末了也显给我看。我如同未到产期而生的人一般，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上帝的教会。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不即是我，是众使徒，我们如此传，你们也如此信了。十一节的一句话，十二节的第十节就说，这原不是我，乃是什么？这原不是我，下句是什么？谢谢。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弟兄姐妹，保罗他所做的一切的事工好不好？非常好。他做工有没有果效？有。他讲的话有没有分量？我是说有没有造就性？有。但他说什么？这原不是我，这原不是他，这原不是我，这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如果把上帝的恩跟上帝的同在拿掉的时候，保罗所做的是什么？突然，空空劳力，突然而已，没有什么的成果。但是他这很清楚，他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感谢主。所以在更多前书一到十五节，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保罗谈到一个很重要却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身体复活。我刚刚讲到在使徒信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最后一句又讲到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来结束整个使徒信经。但这边告诉我们一件比较难理解的是身体复活。在理性里面，我们可能很难接纳这个身体复活，就像我们在相信说这个童贞女玛利亚没有嫁的时候就圣灵感应在她身上，一直来生下耶稣基督，那样的困难的接受。但是这是在理性上，在我们的所知道有限的范围里面，但是因着信我们能接受，因着信我们能感受到，因着信我们知道什么？身体复活。那这也成为历代以来使徒的权柄所设立教会一直教导我们的身体复活这件事情。这是保罗在谈到爱和属灵的恩赐以后紧接着要谈的重要信息。关于身体复活这件事情，他告诉我们两个重点。那么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第一个重点就是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的史实。耶稣的复活不是神话，耶稣的复活不是个传说或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我要见证耶稣基督，因为我爱他，所以我感觉他没有死。不是你感觉他没有死，不是使徒感觉耶稣并没有死，不是。这是个历史的事实，不是神话传说或是一个一厢情愿的想法。他甚至说当时仍然可以找到一些见证人。为什么耶稣要向那么多人显现？ 因为这个也说那个也说，那这话是真还是假？当然是真的，对不对？如果我自己说我看见，其他人都没有看见，你说我说这个话大家会 接纳吗？可能会半信半疑，可能如果爱耶稣基督，我希望耶稣真的复活了，可这不能达成什么样的一个科学上的依据，而是很多人在讲那件事情的时候，甚至在使徒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去世，很多人还活着，他们可以做什么？作为他们口头上的证明。他曾经见过那空空的坟墓，空空的坟墓是主复活以后的一个佐证，但你是知道的，耶稣复活不只是历史事实那么的简单。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复活是很多人的共同经历，耶稣不止复活了，而且向使徒显现了几次，甚至也向保罗显现了。等一下我要跟大家分享比较特别的这段圣经当中让我非常感动的几件事情。我们做能心悦诚服的相信耶稣复活的真实性是最理想的，但是如果我们仍然疑惑的话、怀疑的话，我们可以阅读一些有关在四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复活的事情。耶稣复活的事情在四福音当中都记载了，就是叫共观福音，他们都有相同的看见了。所以我必须要指出，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我们必须确定他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是不能动摇的，我们必须确定他是真实的。如果我们确定这点的话，将来你在天上，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你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会看到你那些你的亲人，你所想念的人，你一定能看得到他。这是我们信仰的磐石。只有知识上冷漠的相信是不够的，问题是复活的主耶稣有没有向你我显现？他若向你显现，是用什么方式向你显现？复活的主是否是你我的救主和朋友？耶稣会向哪些人显现？当有个地方在谈论耶稣的时候，耶稣在他们当中。就当人在想耶稣、在谈耶稣、在分享耶稣、在见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在他们当中。你我是我找到保罗所找到的，就是神在你我生命当中做工，赦免了你我的罪，使我们可以爱他和向别人宣讲他的恩典。耶稣复活对我们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让我们今生来思考这段经文。所以保罗很扼要地重述以前他传给更多教会的信徒的信息，这并不是他为自己造作的信息，这是起初有人传给他的，这是复活的主的信息。特别在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刚所念的，保罗谈到与复活有关的一系列的事情。他谈到什么？他谈到复活的信息是更多教会所领受的，他讲过的。没有人能为自己创造福音，就某一个意义而说，没有人能为自己发现福音，都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传福音的，对不对？他们脚中是怎么样？何等的美，是要有人传，他们是领受的。这样传福音正是教会的功用功能，就领受福音，同时要把领受的好的消息传扬出去。正如有一位教父他这么说，他说没有人可以有神做他的阿爸父。注意听这句话，没有人可以有神做他的阿爸父，除非他有教会做他的母亲。可以理解这句话吗？没有人可以有神做他阿爸父，除非他有教会做他的母亲。神在教会当中来孕育我们，来栽培我们，从出信到受洗，到摆上自己在神国里面，在神家当中被主所用，这一切的过程，神一直在基督里面来重新来做工在我们身上，他要把我们磨成像基督的样子。所以没有人可以有神做他的阿爸父，除非他有教会做他的母亲。教会做他的母亲，复活的信息是更多教会靠着站立得住的。好的信息最重要的功用是让使人站立得稳。我们知道，在这个花溜溜的、这个滑溜的、这个流花的这个世界上，它保守我们不跌倒；在充满引诱的世界上，它能给我们稳住的力量；在常刺伤人的世界上，它使我们能够承受一颗创伤的心，或是一颗痛楚的身体，但不是屈服。不是挫败，不是绝望。复活的信息是他们因着福音所得救的， 所以第二节的所用的得救很这个字很重要，我特别喜欢这个第二节用的得救。第二节用的得救希腊文是一个是一个现在式，不是过去式，所以得救乃是从荣耀再加上荣耀。得救在这个世界上是不会完结的，而且永远以现在式在进行着。今生有许多东西会用完，会用尽了，唯有神的拯救恩典永远够用，而且永远用不完。为什么？因为得救是现在式，现在有多久拯救就得救就有多久。所以神一直要得救那些还没有得救人，这个现在是一直在进行当中，一直在进行当中。这个现在是可能放在你的身上，你去邀请人，你去传福音，把他们带到神拯救的现在是里面，让他在这个现在当中不断的领取神的恩典，在这个现在进行当中，让他不断的看见神的大能在他的身上。复活的信息是基督徒必须持守的，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复活的信息不是空空洞洞的相信，如果没有仔细经过仔细的思考，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那相信必然是空洞而没有实底的，这种相信必会倒塌。所以在保罗列举的复活的主的显现当中，有两件事情特别引起我的关注，也希望大家能关注到 这些事情。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他向彼得显现，这意味着什么？在复活的故事的情节当中，在空坟里的使者说什么？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当学生他们到耶稣基督在第三天复活的早上，天还没有亮，一大早到坟墓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看到坟墓的门是怎么样，是开着，但里面站着死的使者，就是天使在那边，他天使跟他们讲话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为什么是彼得不是别人？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门徒们说，主果然复活，已经显给西门看了。西门就是彼得。弟兄姐妹，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在主被定的前一天，前一个晚上，彼得做了什么事情？三次不认主。在耶稣被定那个重要的时刻里面，耶稣需要支持，耶稣需要有伴的时候，耶稣需要陪伴的时候，可在这个时候，他最器重的这个学生却怎么样？三次不认他。他不但这样，他跟主撇清关系，他跟耶稣基督划清界限，这会是让主多么的伤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曾经否认主的门徒，主在复活以后却怎么样？最先向他显现，要挽回这个犯浑的门徒，促使他能站再站起来，并眷顾他，这让我好感动。这是复活的信息。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跟你作对，一直在打击你，不认你，而你刚好有幸又从死里复活，再活过来，你会对他怎样？你可能去找他算账吗？那是极有可能，按照人是极有可能的。我自然该死没有死，又活过来，你给我等着。有可能是这个样子，我只是假设。但是主让我们看见不是这回事情，主让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否认他的学生，一个跟他撇清关系、划清界限的人，他竟然是第一个向他显现，来坚定他，来坚固他，这让我非常感动。第二个，他向雅各显现啊，这也是我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雅各是谁？这雅各就是我们的主的兄弟。福音书告诉我们说，耶稣自己的家庭不太了解他，甚至对他很有敌意。马可福音在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他们实际上想要阻止他，因为他们想他是疯狂的。他的家人都把耶稣当成是个疯狂的人，特别是他的这些兄弟们，对不对？在约翰福音七章第五节告诉我们说，他的兄弟不信他，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们弟兄姐妹不把他当回事情，不信他。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在主被定之前，主的兄弟是不相信他，还经常讲话来刺激他，来讽刺他，觉得他是个怪胎。耶稣复活以后，想到他那个自以为是的兄弟，并向他显现来呼召他。 我们知道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头大哥，在福音的 广传上他有着很大的贡献，特别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耶路撒冷第一次开会的时候，来决定外邦人要被接纳成为基督徒这个信仰过程当中应该怎么做，这个定夺会成为历代的到现在定准的一件事情，拍板的定板定钉子的这样 一件不变的事情。当时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这多么重要的议题，然而雅各在主持这个会议的时候他站得稳，他没有慈悲的心，他想到他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他怎么多么怀疑主，在主还没有死之前他不接纳他，因为这样一种将心比心，他想到那些外邦人要成为基督徒，他希望他们不要过得那么的累那么的苦，那么经过那么多的繁文缛节来成为基督徒，所以他很简单的告诉他们几件事情而已。这就是什么？这是雅各。这是耶稣从坟墓当中复活以后，在一切故事当中最感动我的事情。他最先显现的是像两个以前使他伤心而且现在懊悔的人，耶稣欣然接受悔改的心。在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保罗品格给我们很鲜明的光照，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这个保罗看来，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事就是耶稣的亲自向他显现。如果今天耶稣向你显现，你会觉得怎么样？你会觉得很自豪吗？很兴奋，一定会很兴奋。如果耶稣向我真的很亲自向我显现，我会非常的兴奋，我会把这当成我一生当中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经历。相同的，保罗也是这个样子，这是他在一生当中的转捩点，也是他一生中最富有动力的时刻。所以在第九节跟第十节有许多关他的事情。那么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保罗是位很谦卑的人，他是使徒中最小的一位，他自己不配有光荣能担负这样的职位，他从不说他之所以有今日是凭着自己的努力，他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他是出于神的恩典，以前的他在基督之外，现在的他住在基督里边。以前的他在基督以外，说他逼迫教会，现在的他在基督之内，所以他保护教会，保护基督徒。弟兄姐妹，这是什么？生命的一个 upside down， 一个翻转。第二点，同时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事情？保罗意识到自己的价值。有时候我们会看说，我是个没有价值的人，我是没有用的人，我能做什么？在教团体里面，在教会当中，我这么的微小，我能做什么？但这边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怎么样？他意识到自己的价值，他知道他劳苦工作超过其他的个人，不过他的自谦并不成为他的虚伪，就在劳苦工作的方面，他并不夸口自己的成就，他知道一切的是神做的。我们刚刚讲说，这原不是我，乃是上帝的恩与我同在，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在讲的那一句话，这原不是我，靠着保罗没有什么用的，这是靠着神在他生命当中靠着神的恩来成就现在的他。我们经常读到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的心中有很多感触，不管在顺境逆境，他知道一件事情，这个恩典够用，这就够了。身体怎么的疼痛，那一根刺怎么刺伤他不重要了，因为神的恩典够用，神的恩典来覆盖一切的拦阻，神的恩典来覆盖一切的困难，所以他知道自己的价值，神看重他。第三个，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保罗的团契我精神。什么叫团契我精神？他并不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孤独的存在，他和其他的使徒怎么样，同样宣扬同一个福音，他共担一个共同的使命，这是他的伟大之处。他是个团体的我当中来活出他自己，他把自己更亲密的结合在属灵的团体里面。所以他，我刚刚一直在强调一件事，他不是回去增长教会，他是回去做什么？坚固教会。弟兄姐妹，我要今天要你记住，是保罗不断回去坚固教会，我们也要冰藏在神里面，弟兄姐妹互相兼顾。 只有坚固了以后，我们才能迈向一个健康的状态。在迈向健康状态当中，我们才有可能增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完全没有用。复活的确据与信仰，我们就来看另外一段圣经，在12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念。来，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神复活的事呢？若没有神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上帝做见证的，因我们见证上帝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是人真不复活，上帝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接下来，因为使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保罗终于把他很重的话一字一句的讲出来，来分享给他们。基督复活为什么这么重要？这段话有点伤感，因为在更多教会见了有人说什么耶稣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因为这样的说法造成教会的骚动跟不安。我想这也是使得保罗他刻意要谈复活这件事情的动机。就像我们刚刚说过的，耶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什么磐石，我们必须确定它是真实的，不管你现在接受不接受这件事情。我只告诉大家，这是个磐石，这是个真实的，这是个真实的。你相信它是真实的，对你没有一点坏处，对你只有好处。就算你说它，你怀疑它不是真实的，但万一如果它是真实的时候呢？ point 就在这个地方。因为这边告诉我们说，因为若基督没有复活，基督信仰的整个架构都要崩溃了。为什么？因为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将来是灰暗的。我们对永恒的生命的盼望完全基于基督复活的事实，但如果他并没有复活，这个盼望便毫无根据，而死亡仍旧是人类的终点。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信仰便是枉然的。实质告诉我们，我们都成了信仰的牺牲品，因为我们相信一个谎话，基督是神的儿子，以及有关真理的真理能否成立，完全要看复活是否是事实。更严重的是什么？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罪怎么样？罪的赦免也是怎么样？是假的，是假的。而且我们能在神的咒诅之下，弟兄姐妹，这是保罗非常有力的有力的这个传讲。耶稣在十字架上还清了我们的罪债，耶稣复活就好比是神所发出的一张收据。那个收据是怎么写成的？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他要复活这一张收据。耶稣复活就是好比是神所发出一张收据，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那便表示赎价仍未还清，我们仍然欠了神的债。因此弄清楚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我们要从心里的幸福的说，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今天早上唱了诗歌，我知道我救赎者活着，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接下来看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的，这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复活证明真理强于虚假，这告诉我们说复活证明善强于恶，这告诉我们说复活证明爱强于恨，也告诉我们说复活证明生命强于死亡。这整个复活的信息在告诉我们这些事情。我们看到基督复活不是跟基督复活是，在特别是在希伯来书9章27节说，按着定命怎么样，人人都有意识，死后且有审判，是且有审判，死后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死后且有审判。因此基督复活不是一个教义，我再重述一下，基督复活不是一个教义，不是一种哲学理论，更不是神学上的一种概念。那么复活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呢？在我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意识，死后却有审判。从这一节经文我们看见什么？按着定命人人都怎么样？都有意识。耶稣是人， 所以他怎么样？他难逃一死，对不对？不同是什么？他死后第三天复活了，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且他再来的日子怎么样？近了。就像这节经文说的，世上都有世人都有意识。创世纪第五章写的公式就是说，人活了几岁之后就死了，就死了，就死了。整个创世纪第五章，就不管你活了969岁，你还是死了，还是死了。就带领我们从这样的话当中，我们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来分享这样的信息，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把复活的信息传扬给我们。主啊，这是多么重要的信仰的一个环节，是从地上到天上的连接，就是耶稣基督从坟墓当中复活过来，来改变整个世界，来串联整个不可能串联在一起的事情。主啊，这是你的信息，这是福音的大能。主啊，让我们坚信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复活是我们信仰的磐石，我们没有不能没有他，也让我们坚定相信这是个事实。求主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里面得着坚固。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我们站起来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恩，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
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